他今天给我们带来信息的题目是“神的恩慈和严厉
好，弟兄姐妹平安，请大家我们一同低头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众人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宝座面前，真是把我们嘴唇心里边的敬拜成为一个赞美的祭。我们愿这个祭蒙你悦纳，达到你的宝座前。主，我们感谢你，一年里面也有许多的带领、保守、供应、管教，这都是主人的美意，是对于我们有帮助、有益处的。就今天在这个分享主人的话语这个时间，求圣灵来掌管我们每一位的心怀意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需要，主啊，在我们来了解经文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不光在字面上，我们脑子上可以理解，我们心里面也可以看见主你的旨意，真是帮助我们继续活在主的恩慈里面，我们能每天背负十字架，走主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我们就恭敬仰望，交托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弟兄姐妹，靠着神的恩典，今天与大家分享就罗马书的一段经文。我希望大家都听得清楚，也看见这个 PowerPoint。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神的恩慈和严厉”。神的恩慈和严厉，它是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第十一章主要这一节经文是在22节。罗马书十一章22节，所以看呐、啊，神的仁慈和严厉，对堕落的人，神一定是严厉的。但是对你，如果你留在他的仁慈中，神就是仁慈的；否则，你也将被砍下来。这个今天的主要经文，我现在读多一点的前文。罗马书十一章的前文，从17节开始。但如果有些树枝被截下来，而你结野橄榄枝被接在其中其上，并且一同有份与那橄榄树根的丰富养分，那么你就不应该向那些树枝自夸了。而就算你自夸，也不是你拖着树根，而是树根拖着你。这样你会说，那些树枝被截下来，就是要我能被接上去。20节，不错，他们因不信被截了下来，而你因信已经站立得住。你不可心高气傲，反要惧怕，因为神如果没有姑息原生的树枝，恐怕也不会姑息你。所以看呐、啊，神的仁慈和严厉对堕落的人，神一定是严厉的；但是对你，如果你留在他的仁慈中，神就是仁慈的；否则，你也将被砍下来。啊，今天的主要经文，求神祝福这样的话语。大家有可能注意到。今天我这个罗马书经文是用中文标准译本这个版本的啊，这个我不是跟这个新的版本来卖一个广告，但是这个版本呢，根据这个报那个布道士，他直接从原文翻到中文，就是从希伯来文、亚兰文跟希腊文直接翻到中文。 是不是从英文再翻过来的，所以呢我就最近也尝试去、多参考这一段经文。今天我用这一段经文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二十二节，因为第二十二节里面呢、大家比较通用的这个和合本呢，他说不是，他不是说可以看啊，他是说可见。也有其他的中文版本呢就说你要留意，但是呢这个中文标准版本是用那个所以看啊这个字，就根据一般的英文版本，尤其是 King James 版本，用 behold 这一个字来配合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用这个中文标准译本。那所以看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可以这样讲啊，我们看看有两段大家非常熟悉的新约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有两个地方，一章二十九节，第二天使使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哪里，就说看啊，比神的羔羊，除去世人有罪的。三十五节又说，又过了一天，使使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两个门徒大概是使徒约翰，就是写这个约翰福音的一位使徒，跟安德烈，他见耶稣走过，就说看啊，神的羔羊， behold。 所以、我喜欢这一个看啊这一个、翻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我看这个经文，看经的时候我头脑是明白的，但是看啊好像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我们从那个经文里面真是能很深入的看到神的作为的前因跟后果，为什么保罗会讲这一句话。所以我就、利用这一段的那个经文、啊、所以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图，一个图的参考可、只是参考而已的。罗马书十一章十七节，但如果有些树枝被截下来，而你也橄榄枝被接在其上，并且一同有份于那橄榄树根的丰富养分。这一个图、啊、就是好像是讲了个人，我们个人因信称义，我们好像也橄榄树枝被接在一个原来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橄榄树上。下一个图呢，就好像讲到一大堆人，外邦人因信如野橄榄枝子被接在好橄榄树上、啊、下一个图也是差不多，但是这个图是讲到这一些没有继续在主的恩慈里面的犹太人被那个砍下来，都在地上一大堆。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信，我们如橄榄树枝被接在好的橄榄树上、啊、这是一些图片的代表。但是我今天主要的一个题的就是神的恩慈和严厉，神的恩慈和严厉、不论你是新蒙恩的还是慕道的，还是已经在主里面有很多的年日的，我们很多时候查考这个旧约在查考新约，我们的一些的积极的反应上觉得旧约的神是否严厉多于恩慈，新约的神是否恩慈多于严厉，都是一个神。但是表面上去看旧约跟新约好像他的做法有一些不一样，严厉很突出在旧约，恩慈很明显在新约。我们再进一步比较更严重去讲，是否旧约的神是严厉的，新约的神是恩慈的、啊、当然我想讲我先前有一个否定的答案，这个答案是不是，但是只是我们应该要、从旧约跟新约我们互相来读的时候好好的去思考，我们思考从神话语里面我们希望了解神做神的旨意跟的做法的前因与后果，为什么神有这样做，神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先去大家对这两个题目有一些思考啊，我们要思考，希望我们到这个信息分享之后，我们大家有一个更好的概念。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的严厉的例子太多了。从一开始的时候，神的严厉从赶一个亚当跟夏娃出的伊甸园开始，然后的挪亚时代，挪亚时代的时候，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罪态恶极，他心里就说，因造人在地上，神感到遗憾，心中忧伤，所以他决定把地面上的一切都除灭，除了本挪亚在眼前蒙恩。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100%的严厉，但是它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令到神遗憾，心中忧伤。然后再看下一个，在那个创世纪里面的索多玛跟俄摩拉，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一个故事的原因是什么？耶和华说，索多玛跟俄摩拉罪恶极其严重，控告他们的声音很大，所以那个神也执行这个严厉的一个作为，严厉一个作为。好，这个是远古的事情。我们再看近一点啊，近一点，看摩西时代。摩西时代只是主前1400年左右，我们现在是主后2020年，我们就从这3000多年来看神的作为。在生命记里面，那个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摩西就已经把领受这个工作交给约书亚，约书亚要带第二代的以色列民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但是之前摩西再一次把神的律法一清二楚，很详细的跟他们再讲一遍，要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要把迦南七族完全消灭，不可以与他们立约，不可以联系他们，不可以与他们接亲，等等等等，又把他们完全的毁灭。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完全是严厉的一个过案。我们去怎么了解呢？我们人的观点来讲，当我一读到这一个经文，第一个反应是这怎么可能的事情？这种完全的严厉究竟是否是公平的？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个很自然。所以在旧约里面看到一些事情呢，用人的语言来形容啊，你甚至可以用到残酷这一个事情。但是我们要明白，旧约新约是一致的，旧约的主题是拯救，耶和华怎么拯救以色列百姓。新约我们是讲的都是很好听的事情，感谢赞美主的事情，就是主的恩典与恩惠啊。所以在这个新约旧约的主题里面，有这一个严厉与恩慈的两个对立，但是这两个是否在神里面是一致的一个作为呢？所以我们大家来讨论讨论。但是旧约里面不是没有提到神的恩慈。下一个经文最近王军弟兄的讲道用过，蔡弟兄领会也是用过，我们很熟悉。这个背景是那个出埃及记里面这个金牛犊这个犯罪的事情。摩西向这个耶和华求耶和华改变初衷，不把以色列人消灭，那个重新再跟他们立约啊。所以这34节有一段经文，耶和华在云中降临，与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经过，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的神，不轻易发怒，则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千代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些都是耶和华的恩慈。但是 万不要以 有罪的为无罪，必刑罚人的罪。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也看见神的两方面，他的恩慈与严厉。再过一个比较近代一点，以赛亚书，就是主前700年左右的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在43章里面讲，我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除去你的过犯，我也不再记得你的罪恶。第44章，我除去你的过犯，像吼云消散；除去你的罪恶，如薄雾消失。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你，因我救赎你。神不再记得啊、我们的罪恶，这个是多么奇妙、多么奥啊那个那一个奥秘的事情。那当一个人来讲啊，我们啊赦免人家对我们的过犯，这个我们也学习，也经常能做得到。但是不再记得，以我来讲，我一定记得。但是神这个耶和华说，我不再记得你的罪恶，所以这是一种奥秘啊。王军弟兄4个礼拜前跟我们讲，神在列路中的恳求、忍耐、怜悯、慈爱，与这个有一些的。有一些的双关，我要谢谢他，有一些的经文我要取用。43章25节，以赛亚说，我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耶和华的为我自己的缘故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自私的事情嘛，为我自己嘛，我们常常也是为自己做事，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耶和华为自己的缘故，因为耶和华是爱，耶和华就是代表爱，所以他能除去我们的过犯，不再记得我们的罪恶。这个跟那个因信称义有一点类似，我们是不义的，但是我们因为信可以称义。他就说耶和华算我们有义，这一个耶和华不再记得我们的罪恶。是否我们没有犯呢？没有，我们这一些罪都是我们犯的，但是神已经不算是我们的罪恶，所以也不记得。所以在以赛亚先知这个时候，我们也看见先知跟我们讲耶和华的恩慈，耶和华的恩慈。再靠近一点，耶利米书大概可能是500年吧，耶利米书31章，看啊，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得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段经文这个背景，耶利米书是讲了这个以色列必回归与复兴，神的子民的光明的前途，所以耶利米先知有这一段的经文。下一个最后一个例子是跟这个就很久的了，这个是诗篇，可能是主前九百年前。这个诗篇的作者跟年份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在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呢，他们就唱这一首诗歌的。这一首诗歌一共有26节，这一首诗歌很特别的地方，上半节都是感恩的称谢，上半节都是感恩的称谢，下半节完全都是讲哦唱，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上半节是讲神的良善的，神的慈爱的，神的那个创造大的，神是为以色列击败很多的敌人，这个上半节。然后下半节就是唱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所以旧约里面不是没有神的那个恩慈在里面，只是我自己个人的这个领受，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好像旧约这一些的把敌人毁灭，完全毁灭这个事情是记载在圣经里面，在人的其他历史上也有印证的，这是好像是实实在在，好像在我们眼前，所以对我们的心里面也你的感受有一个立刻的回应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就是说，哎呀，这个是非常残忍。但是神的良善、神的慈爱，在我们领受这一种慈爱良善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它就是写在圣经里面，我这个感觉不是很实实在在的。这一种感恩的那个这个感觉啊，很多时候也需要时间，也需要很多的时间才回想回顾，才能感受神的恩慈与良善，跟这个这一些的神的审判是不一样。所以这个在我自己的领受里面，就是我的观感，这个时间有一个时间差，所以好像觉得旧约里面神都是严厉的。所以我有读这一些的写一些经文里面，我可能慢慢明白一点这个严厉。我们从它完完全全也没有，就是没有减少的告诉我们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这一种的心里面的一种难过的感觉是及时的。但是我们从以色列民神怎么来拯救带领他们，像今天带领我们，我们这一种感恩的对神的恩典的感觉不一定是及时的，是需要时间来培养我们在神里面长大，我们才有这样的感觉的。所以我们回到那个罗马书的一个经文，保罗是用这个比喻，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在那个罗马书其实是一本保罗的福音，保罗的福音第一章到第八章的时候都是充满了基要真理、因信称义啊，读什么来拣选我们这一类这一类。但是忽然间到第9章到11章的时候呢，保罗用这一个比喻来讲那个犹太人与外邦人啊。所以保罗一定是有一个非常重的感觉，一个感动，因为他知道他的兄弟姐妹、骨肉之亲这些犹太人拒绝基督，然后呢，这些外邦人很多都信那个跟随耶稣，所以他写了这一段经文出来。他这一段经文，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说，那个神没有放弃以色列人。时间一到，这个时间一到什么意思呢？外邦人的人数满了以后，以色列还是全家得救啊！全家的意思不是一定是所有，全家是一个代表啊，一个数字，一个代表的数字。等于说反过来说，不是所有的外邦人都可以得救，但是有很多的外邦人得救，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里保罗也劝这个罗马的基督徒，罗马教会我不敢讲都是外邦人，也可能有一个犹太人信主的，当初第一世纪的这些使徒们都是这个犹太人，但是大部分他们都拒绝基督，保罗自己可以体验得到。所以这里保罗用这个耶橄榄枝与橄榄树做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这些外邦信徒，我们是非常蒙的恩典，蒙的神的恩慈，我们是野橄榄枝，我们可以被接在神这个好橄榄树上，可以从它的树根里面汲取这个丰富的养分。但是他也告诉我们第20节，他们因不信，这是犹太人因不信被接留下来，我们因信在主里面凭信心站立得住。但是他的警告来了，不可以心高气傲，反要惧怕，因为神没有姑息原生的树枝，就是犹太人，恐怕也不会姑息你。所以看啊，所以保罗用这个比喻来让我们不单有明白，是我们看到神的仁慈与严厉在同一个事情上对我们都是有一个警告利益在里面的。我们活在他的恩慈里面，我们不要忘记神的严厉，因为神在对罪的态度里面 是一次的，不管你是旧约、新约，不管你是个人，不管你是一个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他对罪的憎恶是一次的，所以神一定要对罪要打击这个罪，要把这个罪烧除。所以这一个不是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关系，就是神在他整个救恩的计划里面，所以他也警告我们这一些蒙恩的外邦人，我们可以因为不在我们不再留在他的仁慈中，我们就可能也是在被砍下来。相反来说，这些犹太人不是已经没有盼望，他现在还是坚持不信，但是有一天保罗确信那个有一些犹太人可以重新被在街上这个橄榄树上，所以是保罗在这个事情的负担，在这个负担。所以我们现在新约的那个外邦人啊，我们这一批基督的信徒啊，我们是对神的恩慈和严厉，我们是怎么来看法？我们来怎么看法？罗马书第二章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不能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与忍耐啊，不知道他的恩慈是令我们悔改啊，因为审判的日子快到。愤怒的日子会显现给个人，个人要到个人的行为要报应，这个是新约的一个很严厉的警告。但是这个跟旧约有什么不一样？很明显，旧约我们已经看见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新约我们好像对这个东西我们好像还没有看到，因为主还没有来，这个审判的日子还没有到。因为什么？因为神的丰富的恩慈、宽容的忍耐。假如那个保罗说的比较客气一点啊，比较婉转一点，你看彼得怎么讲？彼得讲的啊，我看见也怕了这一个啊，就是感觉上就怕了。你看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怎么讲？主没有延迟他的应许，就如有人以为他是迟疑，其实他是宽容，不愿一人沉沦，而是人人都来悔改。这个很好，这个跟保罗的信息差不多，但是他解得清楚一点。第十节，但主的日子将如像贼一样来到，那日天必在轰然一声中消失，天体都要被烈火融化，地和地上的万物都要消弃，自然这一切都要如此消失。你们处事为人必须圣洁敬虔，并等候并催促神的日子来到，因为到那日天要被火烧而烧灭，天体都要被烈火融化。这个是多么那个严重，那个多么恐，那个可怕的那个描述。但是这个东西会来，只是我们还没有看见，所以我们对这个严厉的感觉可能不是很强。但是我们假如我们是以信心，我们住在主的恩慈里面，我们必相信这个事情会来到。这一种严厉可能比旧约这是个别的，一个是更可能跟这个挪亚时代的有一个不一样，一个是用水，一个是用火，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严厉。所以保罗要一个劝告我们，我们有几个事情不能做。所以我回来这个图里面，回到原来，我请大家思考，旧约的神是否严厉多于恩慈，新约的神是否恩慈多于严厉。不晓得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大家的意见怎么样。我看见一个图啊，好像一个天平了，好像耶稣基督两个手把这个神的恩慈与神的严厉都合在他心里面了，他把神的严厉都背在他的身上为我们背罪，但是同时他也把神的恩慈每天每日都赐给我们啊，这个是神的恩慈。所以 看看那个保罗对那个强那个的二十二节，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用一个强酒跟不是强酒这两句经文。二十二节，只要你就是我们这一些的外邦信徒，长久在他的恩慈里面，我们神是对我们是恩慈的，要不然我们也会被砍下来。二十三节讲了犹太人，而且犹太人若不是长久不信，人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重新把他们接上去。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但是也讲到保罗心里面的感受。他知道我们新约这个基督徒，我们要长久他神的恩慈里面享受他的恩慈，要不然我们也有可能被再砍下来，因为我们本来也感难吃。但是犹太人虽然他们是自然他们是原来的那个橄榄枝，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人要被接上去。这个是保罗对他们犹太人的一个盼望。所以在对神的严厉恩慈里面，假如我们只看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单单看神是严厉的，或我们单单看神是恩慈的，这一个危机在什么地方呢？在我们只是看神是一个严厉的，就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就很感激神的恩慈，我们只是怕他严厉啊。有一个英文有两个字，一个 fear， 一个 afraid， 这个是中文非常难翻出来啊。那个保罗说我们要恐惧，这个恐惧不是 afraid， 是 fear， 我们要好像敬畏神，我们敬畏他的严厉，所以我们选择在他的恩慈里面，所以我们在他的恩慈里面啊。犹太人保罗的盼望，他们不是长久的不信，仍然会被接上去。但是假如我们只单单看神的恩慈，尤其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那个耶稣基督的事工，他的一切一切都是带有恩惠恩典的。是假如我们多看这一点，我们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个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因为假如我们单单看神是恩慈的话，我们对拒绝犯罪这一种感觉呢会比较清淡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神都是恩慈的，我们犯了罪，只要我向神认罪，神会赦免我，这个圣经有这样的话语。但是我对于悔改的心就没有这样强烈了。为什么？因为只要我再回到神里面，神必然会赦免我。所以这个是单单看到恩慈，没有看到严厉。这个是看神的单方面的这一些的危机。刚才主要经文里面，这个保罗已经用一些字，我们不应该、不可以、不姑息。来形容我们对看神的恩慈和严厉的一些要注意的地方，这是我们自然以野橄榄树枝的身份被接在橄榄树上，我们不应该向其他的树枝自夸了，或对哪一些已经被砍下来的树枝自夸了，因为我们也不可以心高自傲，我们反要惧怕。因为神啊，自然他不姑息原来的树枝，恐怕也不姑息我们，所以我们要战惊恐惧，我们要带着敬畏的心，我们留在神的恩慈里面，我们神的恩慈里面。我们再看看这个二十二节，我很喜欢这一个经文，所以看呢，我们读了这一些经文，我们里面都明白了，我们同意了。但是我们要看到什么东西？从神的严厉与恩慈里面，我们要看到。先举几个例子，我们从旧约里面很清楚看见神的怜悯和神的愤怒。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一节一个循环的犯罪、被赦、再犯罪， 在求在被是看见神的怜悯和愤怒，我们可以看见救恩与审判，这个我们的新一代的基督徒非常清楚，我们知道救恩与将来的审判。最后一个例子，约翰福音一个短短的经文，3:16，我们大家都背出来的，这里讲个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单单去看永生，我们要去看灭亡，神爱世人等等等等，所以凡相信的得永生，但之前是不止灭亡。所以从神的恩慈和严厉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两个东西的背这个比重是一样的，这个比重，所以不能单单看严厉，也不能单单去看恩慈。我可以这样讲，神的恩慈的背后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也就是保罗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信息，神的恩慈的背后是一个严厉的警告。虽然我们又能同享橄榄根的肥汁，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去自夸，我们应该有战惊恐惧，留在神的恩慈之中。所以另外一个讲，神的那个严厉的背后是一个恩慈的劝勉，神的背后严厉的背后是一个恩慈的劝勉。保罗的经文也是说，所以看那神的恩慈和严厉，对堕落的人是严厉的，对于你就是有信心站立着他里面，留着他的恩慈中，神是仁慈的，否则你也将被砍下来。所以神这个严厉的背后是恩慈，他希望他的宽容，他希望他的忍耐是领我们到回到那个救恩那个中。所以这个不单单是对犹太人，现在大部分都拒绝基督人讲，也对于我们现在外邦人中还没有接受主还在寻求福音的是一样，是一样，他已经有警告，将来的警告还没有发生，还没有实现，但是必会来临的。所以他希望在这个恩典的时代，神还是宽容忍耐，希望更多的外邦人能接受信主，当人数满了，这个世界的末就来了，世界的末的来的了。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卡通这个卡通就是说是二十二节讲的假如我们不留在他的仁慈中，神会再把我们再砍下来。这个卡通上这个弟兄啊，全家这个弟兄就自己把全家这个树枝锯下来，这个也有道理。因为我们不留在神的仁慈中，我们不留在神会把我们砍下来，其实是因为我们这样做，我们把自己从神的树上自己砍下来，好像是神把我们砍下来一样，其实这个责任在我们跟我们的家庭身上。所以我最后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叫约翰福音里面的15章啊，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一个就是路加福音有一个更讲的清楚，讲到神的恩慈和严厉。路加福音13章用这个比喻，耶稣用比喻说，有一个人在葡萄园里栽了一棵无花果树，他前来树上找果子找不到，园他对园丁说，看啊，我这3年来到这棵无花果树前找果子已经找不到，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土地呢？园丁回答，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在树周回刮开土加上肥料，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这个很明显了，这个主的恩慈 主的忍耐宽容这里，再给我们一年，又给我们一年，还没有把我们砍下来啊，就是主这个这个恩慈。有一个神学家，我看了他的一些的一些的分享啊，他有两句话非常有意思啊。这个神学家是 John Piper， 他好像在 Minneapolis 的。他有一句话 ：Don't look only at his gentle side; it will be bad for your faith。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单看神恩慈的一面，就对你的信心不好，就是要对你的信心有不良的影响。我们单单看神的一面。第二个 ，We were created to be safely fear of God。哇，这一句怎么翻呢？就是说，神创造我们，让我们很安稳，但是有很安稳的惧怕神。神创造我们，让我们很安稳的去惧怕神。啊，接着讲两句话，对我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一个是不要单单看他恩慈的一面，第二个，我们是非常安稳的去惧怕神。啊，所以呢，最后我有三点一个总结。第一节，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的恩慈。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恩慈。第二个，我们要非常重视神的严厉，我们也非常重视神的严厉。第三个，我们要经常去看那神的羔羊，好像约翰福音一样，我们读了神的话语，我们大家一起来查经分享。我们就是希望我们从表面的寄居上，表面的记载里面，我们更深入去明白神的心意，神做法的前因后果。啊，所以我们要看那behold，就是这个意思。啊，愿神来恩待我们。啊，我们把这个时间，分享已经结束，就交给王比跟弟兄。